生命记我们已经来到第24章了，这边也是跟前面几章一样呢，都是属于有关于这个社群的一些律法的集锦，所以它不是按照章来分中间解释这个实际的条文呢，有的时候是跨越两章或者三章的。好像24章呢，我们按照它的主题又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解释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第八到22节呢是解释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名誉的神圣。我们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讲到离婚与再婚的条例，第五节讲到可以不用参战的条例，免服兵役，第六节讲到禁止取磨石的条例，第七节讲到禁止绑架的条例，第八节到第九节讲到有关于麻风病的条例，第十到第十三节呢讲到论到抵押品的条例，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按时出粮的条例，十六节是讲到禁止株连的条例，所以你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的罪连带处罚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或是其他的人。十七、十八节讲到善待穷人的条例，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再次讲到有关于穷人十税的条例。这边我们第一个谈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离婚与再婚的条例，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段经文是论到有关于离婚的律法的规定。不过呢，不是允许离婚，或者是规定什么条件里面可以离婚，这边的重点就是讲到对于离婚之后要再复合的一个限制。他只是在圣经里面呢接受已经有离婚的事实，在这样情况里面呢对这些人再做一些明确的指示，他们应当如何行，要对人有这样的尊重。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呢，一个是离婚的条件，离婚的手续，还有离婚者如果再嫁或者要再结婚等等的复婚，那么有些什么样的限制。所以这边提到了合法的离婚，这里提到有一些不合宜的事情，不合宜的事情呢有些把它翻译成为是裸露的事，就是按照字面来翻译就是裸露的事情，那有些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不合理的事、丑事或者是淫秽的事、难堪的事。不过按照字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是身体某些部分不应该裸露的，却裸露在外人的面前，那这种呢就构成了一个离婚的理由。当然可能离婚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这边只是列出一个来讲。这边讲到离婚的手续呢，是丈夫要把休书交在被休的妻子的手上，这是讲说离婚的话要有一个很正式的手续，要把离婚证书要正式的交给就是离婚的这个对象，让他拿到这个离婚的证书，他就可以证明他婚姻已经结束了，他可以自由再去结婚，自由再去嫁给别人，免得他就变成了犯淫乱的人。前面讲到这个离婚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或者说诉请离婚的条件，这边没有特别讲什么原因，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呢，应该不是犯淫乱，因为如果说是犯淫乱的话，是要被人家用石头给打死的。这边他是特别讲到有关于复合的限制，如果一个妇女她离婚了，她再嫁了，她二婚以后，那个丈夫又跟她离婚，或者是那个丈夫就过世了，那这个妇女呢就不可以再跟她的前夫再重新的复合结婚的，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那这边用到一个词呢，说因为她已经被玷污了，这个玷污呢就是讲到这个妇人再婚所代表的状态，因为她既然已经嫁给别人，对于前夫来讲她就不再是一个完璧之身，所以就不能够再跟她的前夫再复合。这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卫的原配米甲，她是扫罗王的女儿，等大卫逃亡以后到别的国家去了，扫罗就把这个米甲 就改嫁给帕提。等到大卫王做王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米甲重新的要回来。其实这个帕提跟在身后，一边走一边哭，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挽回这个事实。可是我们也看到，大卫可能是因为政治的考量，要跟米甲结合，如果他们能够生小孩，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卫在政治上面就是能够得到北方十个支派的支持，那这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不过呢，终究没有成功。反过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耶利米书跟何西阿书都讲到引用申命记这段律法，一个已经离婚的女人，她的前夫是不可以把她重新再娶回来的。可是上帝竟然告诉给耶利米还有何西阿，特别是何西阿说，你再去娶这个已经犯淫乱了离开你的这个女人。所以这边我们是看到他这边是讲到丈夫与妻子淫乱与妓女这样子的主题里边，竟然上帝就超越过律法的规定，要何西阿再去爱他的那个前妻割灭，也是代表上帝自己呢，他的恩慈超越过律法，再一次来爱已经犯了淫乱的以色列，让以色列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里面来。这是悖约的子民，他们得到一个保证，永远都有机会可以归向真神。在耶稣那个年代，有一些犹太的拉比讨论这段经文，重点是放在离婚的条件，就是著名的沙买派跟希律派的这个辩论。沙买派呢是比较主张严格的解释，所以讲说除了淫乱以外不可以离婚的，但是希律派呢就是比较宽松的解释，只要丈夫一有觉得说是不满意的，他就可以提出离婚。看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边讲到耶稣呢，他是比较站在这个沙买派那边，还比较严格的解释，除了为淫乱的缘故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再加上了一个，就是为信仰的缘故，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但是他的配偶呢不但是不肯信主，甚至就不愿意跟他继续这个婚姻的生活，那这样子长久下来也不是好的，所以呢就允许他们可以离婚。这边我们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社会当中，我们至少有几方面可以来思想。第一个呢，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如果可以离婚，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呢？理由是什么？除了耶稣讲到犯淫乱的条件，还有保罗讲到因为信仰的缘故，至少我们民法上面有一些的规定，包括重婚、通奸、虐待或者是遗弃、意图杀害他方或者意图杀害对方的这个尊亲长、父母亲等等的，还有呢有不治的疾病、精神病、生死不明已经超过三年了，或者是被判徒刑超过六个月以上，还有另外重大的原因等等。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天大概社会上面一般可以接受可以诉请离婚的理由。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跟大家来讨论到离婚可不可以复合呢？我们这段经文它基本的精神就是要警戒世人不要儿戏婚姻，随意的嫁娶。那现在我们如果说是有人离婚了，他要希望再重新的复合，一般我们大概如果说原来的两个人呢，我们还是会愿意鼓励他们重新的恢复他们的婚姻，只是希望他们在这上面真的不要儿戏，好好的来经营他们的婚姻。第三个问题就是神学院可不可以收已经离过婚的人来报考？我是教会的一个会友，我可以接受我教会的牧师是离过婚的吗？这个情况呢，可能有几方面一定要考量。第一个，错不在他身上，或者说其实他原先有错，但是后来呢也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有真正悔改的表示。第二个呢，那个离婚事情是多久？如果才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情，可能暂缓经过长一点的时间。还有呢，第三个就是有好的见证，他仍然参加教会的聚会， 参加主日的侍奉，有教会的推荐，他在生活、信仰、侍奉各方面呢，对主都有很好的见证。这些人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再接受他成为神学生，甚至以后他毕业以后呢，推荐给教会，在教会里面来参与侍奉。第六节讲到进取磨石的条例，古代以色列家庭，他们是用那个石磨呢来磨这个面粉的。通常那个石磨呢是两块石头，一块在上面，一块在下面。下面这块石头呢，或我们称作下磨石，通常比较大一点。上面这个磨石呢是上磨石，就比较小一点，把放在上面的麦子呢就把它磨成粉了。这种的石头要很坚硬，通常都是用坚硬的玄武岩来做的，价格很昂贵，而且如果被人家给取走的话呢，你很难一下子、马上就去买到那个替代品。所以这是一般家庭里面每日生活所必须的。拿走穷人家里面的上磨石，固然可以施压叫人赶快还债，可是呢也会让人家无以为生。甚至呢，你对这些人来讲，你把他的上磨石拿走了，就是有违慷慨借给别人的美意。人中间应当有上帝给他们的赐福欢乐，但是耶利米书25:10讲说，上帝的责备呢，就是我要从他们中间除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如果把这个穷人他的磨石拿走的话呢，那天他就没有办法有粮食啊，可以弄这个面粉来吃了，那这对他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不可以随便把人家的这个上磨石就拿走。另外一条律法呢，就是第七节讲的说禁止绑架。为什么绑架？绑架通常都是为了要获取利益，像掳人勒赎。这个绑架呢，按照原来的文字直接翻译就是偷盗一个人的生命。社会学上面讲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学上面的杀害，社会性的谋杀。因为你就是把一个人他从一个家里面给绑架走了，通常就是卖给别人做奴隶了，或是像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人把这个小孩子就偷走了卖给别人了，他跟这个家的整个的连接就断掉了。我们一般人都会讲到这个血缘的连接是很重要很重要，即使说他就是被人家绑架了，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但是绑架的话呢，就是你连这些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有一些作战失踪的人，他们的家属心里面是多么的焦急。那特别是这些家庭呢，如果他们的小孩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绑架到别的地方去，或是被拐卖到别的地方去，几十年音讯全无，你不知道他的生，不知道他的死，那对这个家庭是很大的伤害。这个孩子呢，有些知道他的被绑架，有些连这个点都不知道，但是至少对他的家长来讲的话，可能几十年都是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约瑟。你看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嫉妒，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就带到了埃及那边去。但是几十年呢，约瑟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他给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掉，就是他希望生这个孩子呢，就忘掉他的痛苦。可是每一次叫这个孩子的名字，马拿西，马拿西，马拿西，就是忘掉，忘掉，忘掉，其实就是他不能忘掉，不能忘掉，不能忘掉。这是对人类一个最大的伤害。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的话呢，也还是有这种贩卖婴儿的事情，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类似这样的事情，那都是应该严厉的禁止的。也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这个信主的社群对以色列人来说，他被绑架被卖掉，他就是跟整个信主的社群这个盟约的群体就断绝关系，也代表说跟上帝那个关系就断绝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对他的家人来讲的话呢，比他死掉了还更加的糟糕。 接下来二十四章底下呢，就是跟那个十诫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有关系。这边第八节到第九节呢，就讲到有关于麻风病的事情。生命记只有这两节讲到麻风病，所以我们大概都已经熟悉在立位记的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有详细的规定，让祭司来帮助人判定这个人他是不是犯了这个大麻风的病症。如果是的话呢，就要把他隔离在这个营的外面，因为他会传染给别人，造成别人的不洁净，或者造成别人的生病。麻风病呢，这是我们讲在旧约圣经里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讲法，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皮肤病。那么在立位记里面有讲到，不管是祭司或者是来参与侍奉主的人、敬拜主的人，甚至呢献祭给上帝的这些的牛羊祭牲等等，都是必须是完整的。所以如果祭司身上有些部位不完整，他就不可以来参与侍奉主。一个人身上如果有了严重的这个皮肤病啊，就是这个麻风病，他就是不完整了，他就不可以来敬拜上帝。这个跟罪无关的，所以只是提醒他，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是以一个完整的身份来敬拜神。身体上面的完整就是代表灵性上面的完整，所以一个人应该有一个圣洁的品格，好让他可以进到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悦纳。第九节特别提到米利暗，就让我们看到五经里面米利暗是讲到有关于麻风病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其实应该还可以包括摩西自己了，因为摩西在蒙召的时候，上帝曾经吩咐他把你的手呢就伸到你的衣襟里面去，就摩西把手伸到衣襟，再拿出来的时候手上就变成大麻风了。手上大麻风代表说摩西就是不洁净的人，他就不可以来亲近神，他就不可以侍奉神。但是上帝说你再把这个手伸到衣襟里面再拿出来呢，那个手就复原了，代表说他得到上帝的医治，能够来亲近神，能够来侍奉神。但是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米利暗他毁谤摩西，就上帝就显现刑罚米利暗，连亚伦都怕死了。亚伦就说这个米利暗呢，他就好像那个死胎从这个妇女身上生出来呢，就因为死掉的那个胎儿全身都已经腐烂了。有一个犹大王叫做乌西亚王，他因为僭越祭司的职分被上帝刑罚，就长了大麻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基哈西因为起了贪心，以利沙自己不要这个亚兰国的元帅乃曼给他的礼物，而基哈西却私下跑过去跟这个乃曼说我的主人要，其实是他自己要，结果呢他拿到那个礼物，但同时也得到上帝给他的刑罚，就他身上长出大麻风病来。新约里面这些属于不洁净的疾病耶稣都医治，耶稣来看到有人长大麻风病，他就按手在这些人身上医治他们，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身体呢去给这个祭司查看，看到他身上果然是大麻风病的，已经全部都得医治了，那就为他献祭，那可以重新的回到以色列的敬拜的社群的当中。不过那一次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耶稣就讲到说那十个大麻风得医治的呢，只有一个跑回来向耶稣献上感谢。那耶稣有一个感慨，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回来感谢的只有一个人呢？不在这上面我们看到自己呢应该对上帝经常有一个感谢的心。其实就灵性方面来讲，我们很多的人也就跟这些大麻风病的人一样，就是属于世纪的绝症，没有药可以医治的，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归到上帝的国度里边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我自己在这上面呢，就是信主越久越觉得说主的恩典在我身上真是浩大无穷，侍奉主越久呢越觉得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缘故。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再继续。求上帝赐福大家都身心平安。